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基本法23条之后，又一个外国传媒撤离，华尔街日报亚洲总部迁往新加坡，无国界记者公布年度世界新闻指数，中国倒数第8，关押记者人数仍然居全球之首。美国总统拜登谈论到大学抗议风潮，他说言论自由和法治都要维护。另外，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23条立法之后首个劳动节，仅有两个团体请愿及摆街站。而社民连前主席黄浩铭表示，香港政府最近承诺最低工资每年一检，并且只加不减，但是最新的加幅只有过百港元，即是每个钟头最低工资只有41.8港币，他认为是香港的耻辱。
工作一个钟，原来是换不到一餐饭的。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香港的耻辱来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前夕，华尔街日报向员工发布的内部通知，声称他们亚洲总部将会从香港迁移至新加坡，这个是继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之后有一外媒决定撤离香港，凸显在北京和港府强推国安立法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环境持续恶化。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塔克星期四发出内部通函表示，亚洲业务改变的决定是其他外国公司重新考虑香港业务之后所作出的，一如我们报道的很多公司的决策一样，华尔街日报会将亚洲运作重心由香港转移至新加坡。塔克并且提及到，部分华尔街日报同僚将会被迫离职，大部分是来自香港，同时华尔街日报将会在新加坡新设编辑。领导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香港明报报道指出，华尔街日报驻香港人员规模将会裁减逾半，记者以及编辑将会剩翻是几个人。虽然通函未有直接提及到香港政治环境或者国家安全法律，不过多名的华尔街日报新闻工作者都是指出，不排除和香港近年事态有关。今年3月29号在香港颁布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不到一个星期，美国之音的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立即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主因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这个的决定标志着该个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句号。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五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发布2024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的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这个总部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说，中国政府继续对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以及审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单止拘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的内容，并且限制被视为是敏感或者违背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信息传播。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亦就是179名相比，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南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的国家自由度下降。同样由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情况恶化，香港这次的新闻自由排名亦都是略有升高，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然而无国界记者的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的迫害，香港的自由度实质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台湾被这份报告称为是作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楷模，而且排名较2023年的全球第35名上升了8位，达到是27名。在美国各地大学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持续数个星期并且不断升级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对全国发表讲话，强调言论自由权以及是法治都必须要得到维持。 拜登在白宫表示秩序必须要占上风，不过他亦都强调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
We are not an authoritarian nation where we silence people or squash dissent.
拜登表示，我哋唔系一个禁声民众或者系镇压异议嘅威权国家。美国人民嘅声音系听到嘅。事实上，和平抗议系美国如何应对后果重大嘅议题嘅最佳传统。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嘅一啲共和党议员呼吁派国民警卫队平息抗议。拜登表示，佢唔支持呢种嘅主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在夏威夷会晤澳洲、日本以及菲律宾的国防领导人，并且举行了四方会议。奥斯汀表示，今日较早的时候，我是有机会会见澳洲副总理马尔斯以及是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我们讨论了如何深化三边合作以加强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我们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共同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四个国家之间的防务关系。
You know, we've been very clear to everyone, to include Beijing.
奥斯汀表示，关于我们和菲律宾的条约，我们已经是向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国家明确地表示，我们是所看到的造成菲律宾船员面临危险、水手受伤、财产受损的举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无视国际化。
Our jobs as secretaries is to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都表示，我哋作为国防部长嘅工作系藉住由建构战力，透过威慑嚟确保唔会出现触发共同防御条约嘅情况。因此，我哋系非常之清楚，我哋系需要主张我哋嘅权利，但系要以保障菲律宾武装部队每一位成员嘅安全嘅方式。呢个系四国国防部长嘅第二次联席会议，旨在讨论区域安全一体化以及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等议题，以应对中国响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嘅军事行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中共解放军军机再次穿过台湾海峡中线，而与此同时，中国表示佢哋嘅海军登陆艇展开多日嘅实战化战斗演习。随住台湾嘅新总统即将就职，中国嘅动作似乎越趋频繁。据台湾国防部每日发布嘅实时军事动态，截至星期五上午嘅六点嘅过去24小时，国军侦获咗共机26架次。共舰5艘次，以及是台海周边的活动，其中高达17架次中国军机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以及西南空域。而最近距离台湾北部港口城市主要海军基地的所在地基隆仅仅是41海里。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星期五在奥克兰举行的新西兰中国委员会活动当中，抨击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安全领域加强存在的努力，并且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可能破坏稳定或者破坏区域安全的行动。皮特斯在演讲当中表示，对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提出了罕见的批评。皮特斯说，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经济伙伴，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亦都有很多的不同观点。他表示，人权就是这样的一问题之一，我们希望中国遵守支撑国际商定的人权框架、原则以及是承诺。在印太地区海上紧张情势升高以及乌克兰战争燃烧的时候，法国以及日本星期四同意就两国军队相互准入协议启动正式的谈判，强化双方军事合作。鉴于中国威胁，中国正在是扩大区域安全网的建构，法国将会是日本启动洽谈相互准入协议的第四个国家。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几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经济学人星期四发表的采访当中表示，欧洲必须要捍卫他们同中国经济关系当中的战略利益。这位法国总统展示了他的愿景，一个完全改观的欧洲经济体系，更少监管，更多投资，更好的贸易保护，以重新平衡同中国的关系。乌克兰国防部军情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星期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的专访当中表示，乌克兰未来某个时点将会必须要进入同俄罗斯的谈判，以结束他们的这一场超过2年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过去一再排除和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他在2022年俄罗斯正式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之后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视谈判协商为不可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苹果公司下架 App 控制言论，评论说挡不住群众的智慧。另外亦都会讲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康达说将会扩大国际伙伴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支持。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23条立法之后首个劳动节仅有两个团体请愿及摆街站，社民连指警方加强监控。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正式实施超过一个月，星期三首个五一劳动节是连续第五年没有团体发起劳动节游行争取工人权益，只有社民连四名成员到金钟政府总部外请愿争取生活工资。他们批评警方在23条立法之后加强监控公民组织活动，去年申请五一游行之后一度被警方带走问话，并撤回申请的前职公民主席黄乃源今年在荃湾摆街站争取清洁工人权益。他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和问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五一劳动节，在香港无论建制或民主派的劳工组织都会发起游行或集会争取劳工权益。新冠疫情之下，当局以限聚令为理由禁止劳工团体发起游行集会。在去年年初，港府取消所有防疫社交距离措施，前政工盟主席黄乃源和前成员杜振豪以个人名义申请五一游行。黄乃源四月底游行前夕突然间被警方带走问话，获释之后情绪崩溃，并且宣布取消游行申请。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正式实施超过一个月之后，星期三5月1号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是连续第五年并没有团体发起劳动节游行。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四名成员星期三到政府总部外请愿，他们手持写上工人权益摆一边，老板要求大过天等字句的横额，以及一个穷光蛋的道具，讽刺政府花大钱搞夜缤纷活动，但是工人就变成穷光蛋，不能够享受社会上的劳动成果。各个成员在场高呼口号，社民连促请港府设立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和失业援助金等，并且提倡将最低工资调整为生活工资水平，定为每钟头 61.5 港元，亦即是 7.9 美元。社民连又说，即使新冠疫情之后社会全面复常，但香港已经连续第五年并没有举办劳动节游行，不禁教人唏嘘。社民连前主席黄浩铭说，港府最近承诺最低工资每年一检，并且只加不减，但最新的加幅只有 1.8 港元，亦即是每个钟头最低工资只有 41.8 港元，亦即是大约5美元。他认为这个是香港的耻辱。社民连内务副主席余伟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工联会今年以香港已经踏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为理由，没有申办五一游行，但又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令到外界怀疑是回应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这样只会令到工人并无发声争取权益的渠道。
工人申这些利益议题就很容易被人骑劫，其实就是这个回音。但是个问题就是 如果冇一個遊行，即係冇真正係 van and file 由基層會員、由工友自己發聲嘅話，我哋點樣能夠確保工聯會或者工會嘅領袖講嘅嘢就真係工人嘅心聲呢？係嘛？即係呢個，所以譬如舉個例，最近集鐵工因為外勞嘅輸入，令到佢哋嘅生活受到衝擊啦。工聯會屬會建總去講，又話有75% 嘅工人係冇工開或者係開工不足。咁但係啲失業工人就諗住討個説法，就話諗住發起去呢個建總嗰度，因為佢而家基本上為一個建造業嘅工會啦，總工會啦。咁喺嗰度搞簽名行動，建總就聲討啲失業工人，就話佢哋手段卑劣，或者意圖衝擊，甚至報警，諗住將啲失業工人送官救治。喂，咁點樣代表工人啊？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就唔係今日嘅安排，我哋得5條友，真係非常之可憐。最可憐嘅香港工人係5年都冇勞動節遊行。
余偉斌又話：社民連勢孤力弱，加上舊年黃乃源申請五一遊行之後，突然間被警方帶走問話，今年並冇申請遊行。佢又認為，就算申請都唔太可能會獲得批准。
黃乃源咧係因為不可抗力嘅原因失蹤，然之後佢出現翻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話因為不由自主嘅原因係要取消呢個遊行嘅申請，跟住甚至連300婦女節嘅遊行都係逐搞唔到，係嘛？即係我哋幾個人都受到警告啦，係嘛？即係咁所以就係、是、個問題就係呢幾年嚟啊，唔好話係五一遊行，係乜嘢遊行都冇。咁所以就係、是、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會唔會去申請、就是？其實我哋就係力量微薄，真係孭唔到呢個雞頭咯。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話：23條立法之後，警方對公民團體舉辦活動加強監控，甚至派出超過20名警察全程錄影拍攝社民連五一請願遊行，接受傳媒訪問都全程錄影。佢話呢種情況較以往少見。
鏡頭係會多咗啦，因為我哋喺23條通過之後第一次搞嘅街站，咁你見到啊，由以往一個鏡頭變咗2部鏡頭咁樣啊，就好似今日我哋呢一刻搏咪咁樣，我都從來未見過警察嘅鏡頭可以咁靠近去接近我哋啦。即係往時可能佢會行動嘅時候佢會影嘅，但搏咪佢通常好少咁樣影嘅嚇，即係你就覺得你每次做緊公眾發言嘅時候咧，會有一個鏡頭係比以前更高規格、更高清嘅，係放得越嚟越接近嗰個發言者咯。我諗呢個係我唔知呢條係咪嗰條紅，佢就係象徵住嗰條紅線啦。但我諗就係而家香港人或者係唔同嘅團體而家就面對緊嘅一個少少新嘅形式嘅壓力咁樣啦嚇。但係啦，形式未必係好新嘅，但係個程度係提高咗咯，只能夠講。
黄乃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由于去年的经历，今年不再申请五一游行。他又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和问候。
第一就是我都需要一些时间去调节那个心态啦。咁就原来一年是未够的。原来一年是未够的。咁另一方面呢，我都逐渐适应，是啦，即是被人关心和问候的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7号到6月1号期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在中国反对下已经被世卫大会拒之于门外多年的台湾，今年能否与会再次引起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官员预告，近期内很快就会见到美国结合国际社会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的力量，为今年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一事强力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自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由于中国的反对，坚持在其一中原则之下，台湾参与国际阻止必须要经过协商。台湾无法好似国民党嘅马英九政府时期一样，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邀请之下，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喺参众两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东亚以及印太相关小组委员会 針對美國對台政策舉行的聽證會上面作出了同樣的表達，強調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發聲，包括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First of all, we do believe that China is misusing UNGA Resolution 2758.
康達響星期三嘅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邊答覆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金影玉嘅提問嘅時候表示，美國已經多次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嘅歪曲以及係濫用。
2758 didn't constitute a UN institutional position on the ultimate political status of Taiwan.
康达进一步表示，2758号决议并不代表联合国体制关于台湾最终政治地位的立场，同各国响同台湾的关系方面作出的主权决定无关。他亦都不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制度或者是其他多边的论坛，更加进一步说2758号决议不认可不等于亦都不反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康达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对台湾的立场的一个名词。对于金影玉希望美国能够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面更强而有力地表达美国的声音以及立场，康达表示，除了顶回中国对2758号决议的滥用以及歪曲之外，行政当局亦都在这里积极尝试支持并且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美国强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他还说，冇错，主席女士，我认为你好快或者是最早就是今日会见到一个是关于呢件事的声明。响前一日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边，康达亦都对外委会主席本卡登议员是提到，大家都同意是中国响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的问题，以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是对蔡英文政府作出的惩罚性作为的讲法表示赞同，亦都强调美国会积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康达说，我们的策略是，主席先生，我认为你会见到近期里面我们将再次直接了当公开的，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成为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我们亦都会向全世界进行外交接触，促使到那个努力是得到更多的伙伴支持。我亦都同意你们的评估，这个就是基本上自蔡英文总统赢得选举之后，中国就更加积极反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康达仲话，台湾是一个有能力的公共卫生伙伴，美国好快就会公开对此事发声，并且争取更多的国际伙伴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支持。
You will see us speak out again very soon, as we have consistently every year, in support of Taiwan's observation.
康达表示，你好快将会见到我哋再一次发声，正如我哋每年都支持台湾响世界卫生大会嘅观察员资格一样。我想去年我哋有22个国家支持我哋，我预期今年呢个数字会有所增加，对佢哋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以及系国际刑警组织亦都系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下架包括 WhatsApp、Threads 等社交通讯应用程序。但是没多久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破解的方法。对此，网络安全专家分析，中国选在这个时候动手，很可能是针对美国禁用 TikTok 海外版抖音的反击。不过这项看上去好像是网络审查紧缩的措施，仍然没办法全面切断中国用户和外界的联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华尔街19号报道，苹果公司下架包括美国公司 Meta 旗下的多款社交通讯应用程式。苹果发言人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们仍然有义务去遵守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这个是苹果在它的第二大市场再次面临审查要求的最新例证。在下架消息公布之后，位于中国的 iPhone 使用者沈先生实测回复美国之音，现在各行版 Made for China 手机开启应用程式商店，果然已经没办法搜寻到这些通讯的应用。沈先生感叹到，这个是中国惯用的监管手段，中国人如同 在個籠裏面，言論封閉、管制越趨嚴格，而人在中國但使用的是海外版 iPhone 的方小姐測試之後表示，如果先前已經下載上述通訊應用翻牆使用就不受到影響，但只有註冊在境外才能夠通過翻牆之後正常下載使用，如果蘋果帳戶註冊地點在中國就找不到被下架的通訊應用了。同樣在中國選擇使用小米手機的何先生表示，中國各個品牌手機都有相應的應用商城，中國品牌通常都不支持被官方封鎖的應用程式，而但第三方應用商城卻十分普及的，好像是應用寶和蛙菜能夠搜索到海外應用程式，借助特定工具皆可直接下載安裝包檔案使用。在蘋果下架海外通訊應用之後，小紅書陸續釋出很多解方教程的，好像是註冊海外蘋果帳戶改用企業版通訊應用程式，以及安装第三方私域管理工具来到使用被下架的应用程式。何先生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99%的人可能对社交通讯应用下架没有感知，因为本来就不知道海外社群的应用，生活影响不大，可能只有留学生或者是外贸人员会使用。他表示，这种封锁和防火墙差不多，意思方法总比限制多，挡不住群众的智慧的。针对中国对海外通讯应用开除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所副研究员曾怡石指出，过去被封锁的应用程式仲能够在海外下载并翻墙使用，但现在是直接从源头切断，令到中国使用者搜索不到，官方也落得眼不见为干净。曾怡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对于监控并不是说天衣无缝，而是在说他也无力去处理这么大量使用者。
他说中国政府对于监控并不是说天衣无缝的，而是在于说他亦都无力去处理咁大量使用者所衍生嘅呢一个信息，我唔俾你去用，悭得我监控唔到，仲会出问题。有啲似就系冇盲肠就冇盲肠炎嘅呢一种最简单嘅一个思维啦。喺北京当局严控网络之下，使用者下载遭到中国封锁嘅应用程式之后，仍然可以透过虚拟网络 VPN 翻墙使用。据中国非牟利组织 GridFire 嘅调研网站蘋果審查統計，面書、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X、YouTube 共五個全球流行但被北京禁止的社交應用程式，在過去十年裏面在中國總下載量超過了1,700,000次。美國國會21日通過 TikTok 海外版抖音不可以從中國母公司分離出售就會全面禁用的法案。自由亞洲電台19日報導，輿論指出中國施壓蘋果下架措施是中國針對美國封殺 TikTok 海外版抖音的反擊，而紐約時報19日亦都指出此舉可能會加劇中美之間的技術戰爭。曾怡石分析，抵制社交平台是美中貿易戰的一環，中國勢必會針對美國禁 TikTok 海外版抖音祭出報復性動作。至於美國作為 TikTok 最大的海外市場，現在借用了中國的手法對 TikTok 施壓，影響力可能抗及親美盟國，對中國傷害力會更大，尤其 TikTok 被中國視為向海外擴張影響的武器。有關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吧。